下边我们也来看看呢、啊，在美日台中，包括像我们提到 G7 里面的欧盟之间的一个多角关系的拉锯战里边，似乎欧盟在这个拉锯战也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
欧盟最近跟中国之间发生一些摩擦哈，要从3月22开始，欧盟那时候就宣布说新疆的一些人权的问题，欧盟就先制裁了4名的中国官员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公安局的这些人。中国当天他也不甘示弱，他在当天也就随即对欧洲的4个人跟4个机构进行报复制裁，制裁了5名的欧洲议会的议员，包括说荷兰、比利时、立陶宛的这些国会议员，还有一些机构。欧洲跟中国之间的对立就开始，这些气氛一直延到5月20号欧盟他的开会，因为他已经惹毛了欧盟，所以他就在议会里面决议暂缓中欧的投资协定。这个中欧的投资协定也就是中国跟欧盟的一个自由贸易条款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协定，它这一次两边在抗衡之外，结果变成它的中欧投资协定就吹掉了，在欧盟跟中国来讲又回到了一个原点，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算另外一个在国际上投资的一个机会。
似乎现在全世界的矛头，我指的是西方世界还有美国，在疫情稍微比较缓和的情况之下，在各方多面的政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局面之下，又重新把矛头指向中国，那你认为台湾能够从中获得些什么样的政治利益，甚至刚才你刚刚提到的经济上的好处？
刚刚我所讲的美日欧还有一些韩国的状况以后，现在普遍的情况之下，是从特朗普他在主导的中美贸易之下，中国的国内的一些经济贸易就开始日渐萎缩，还有在南海主权的争议上，美日印澳它组成四国的同盟，然后借着南海联合的这个演习发表去否认中国对南海的一个主张。其实我们在南海里面，台湾有一个太平岛，有驻军在那边，所以我们台湾也是宣称我们在南海也是有一些主权。中国最近这几年驻兵派遣这些军舰、航空母舰在这个南海，这些美日印澳他看不下去，所以他也去借此的机会制住中国在南海的一些主张。那还有中国在明年的下半年要召开第20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简称20大，所以习近平他对内来讲将会面临一个政治的一个压力，然后对外来讲又来自于美国、日本、欧盟还有世界上的一个制衡中国的策略。二十大以前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空前内忧跟外患的一个考验。美国由拜登他主导，希望说能够借这些策略重回到世界霸权的一个趋势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会备受压缩，在压缩的同时，也就是我们台湾重返国际的一个好机会。